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各位，无论在实体或者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那今天呢，是一个叫释经讲道日，我想大家不晓得是什么原因需要来这个场合来学习，种种原因，但我是按照释经讲道日这个题目，来进入我所准备的那个内容，所以在这个诗经讲道日的里面，我想大家很看重的一定是诗经，因为如果没有诗经，我们的讲道可能只是一个脱口秀，只是一个讲课演讲，对吗？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诗经讲道日，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入这个的方向的话，对不同的人可能也有不同的解读啊。因为首先，诗经一定启动于读经，对不同的人来了解，其实读经，很多人都以为啊，我明白文字，我有文化，那大概呢，我就会读经了。所以，一般初信主的时候，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也觉得我读过圣经啊，读经嘛，我懂中文啊，他甚至我懂英文，甚至如果他还懂希腊文的话，他总以为他会读经的。但我们也通常有一个概念叫灵修，因为信主以后不久啊，我们就会鼓励弟兄姊妹，你每天要灵修啊。那灵修是什么？对你来说，灵修又是什么呢？我这里没有清楚的答案，但是我是盼望你思考这个问题。那第三呢？研经，你说我不单是每天读经，每天灵修，我是一个研经者，我研究圣经的啊，对不同的小组组长、主日学老师等等。我们都认为自己在研经的，那其实对研经这个定义又是什么呢？这个可能也是见仁见智啊。进到第四层呢，解经。我们常常听说，哇，读圣经呢，不单是乱想乱感受的，今天神跟我讲什么？大概我们灵修比较看重的是今天神跟我讲什么，但有时候我们也是单方面的在感觉神今天跟我讲什么，但研经跟解经就不同了，因为这个是一种学问，一种训练，解经对你来说又是怎么样的定义呢？更严重、更正规的，华人教会常常说《诗经》。《诗经》是什么？我想从这样的讲论，你大概跟到我的思路。其实我们要重新去查验、自我审查，究竟圣经对你来说是一本怎么样的书？是不是因为有文化，你打开了我就读得明白？因为我今天这个灵命很高涨，打开圣经都发亮，所以因此呢，今天的灵修很有收获，因为神跟我讲了什么。如果只是凭这样的感觉的话，今天每个人出来都说神跟我讲了什么，而且我宣布神跟我们这个群体讲了什么。有没有感觉到教会也蛮乱的？群体，一个群组，一个小组，大家都是有神的话语的人，谁是权威？谁是真正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呢？更何况我们常常说讲道讲道，诗经讲道，要解经讲道。究竟解经 诗经有分别吗？讲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讲道，是讲道理呢，是讲圣经呢，还是讲你自己的看法，还是圣经给你的一些的看法呢？这里都是很混杂的，不同人有不同的感觉，我用这个字，感觉，认为自己是奉天行运来颁布神给我的感动、感想、感言、感叹等等等等。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能够不跟你讲一些基本的概念，其实这个基本的概念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如果叫你自己来为这六个用词用一句话来写出来的话，你怎么写出来？什么叫读经？什么叫灵修？什么叫研经、解经、释经、讲道？这个功课呢，就留给你回家，你自己去想一想。你做了十年、八年、几十年的听道者、讲道者、读经者，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你认为这六个字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个是值得每个人去反思，以知道呢，我们知道什么叫我们认为要参加、要学习的诗经讲道日。其实诗经讲道日，特别讲道，这个其实也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今天我们不是讲讲道学，但也包括了讲道这个用词在里面。因此从基本的来看，其实大家念过神学，稍微看过一些诗经学的书，你就知道读圣经谈何容易。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会读圣经，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有诗经学了。诗经学 hermeneutics 是设立于诗经的一些原则或者规则的一种学问，是一门解释圣经的原则的科学，也是一门教导人如何应用这些原则的艺术。你留意这里用这字，是一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最要命是就是这样。如果是单方面的话呢，比较容易，或者某些人比较容易掌握，有讲解、解释、说明经文的原意和内容的意义，重实用的教义。那诗经学就是的目的是要明白本来作者的意思，因为当我们说诗经，究竟是我解释圣经，还是圣经的原意来影响我呢？这个也影响了究竟我是讲我的体会，还是我将神的道来讲出来。所以诗经学的目的更是指出当时作者的意思对我们现今有什么关系。当然这里呢，如果你稍微读过神学，你知道 John Stott 有一本书叫 Between Two Worlds， 我印象好像也翻译了中文的那中文的名字我就忘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看英文的。但 Between Two Worlds 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圣经的世界、圣经的原文、圣经的本文文体原来讲的意思的世界是什么。那最重要，你了解了这个圣经的世界以后，你要来到现今这个世界，否则的话你是讲故事、讲经文。有些人的讲道，有些人的研经，很多的经文好像经文类篇一样，哇，经文泛滥的，从新月到旧月讲了一大篇，但是没有讲究竟今天我怎么来应用这些宝贵的经文。虽然说很有意思，讲道学、诗经学最重要是讲了圣经的世界，但是要带来今天这个世界，所以 between two worlds。这个就是每一个人读经到灵修到解经释经等等到讲道最重要的一个责任，这个是释经学的根本。好了，解经，解经 exegesis 是应用了释经学的一些原则及方法去解释圣经的一种工作，而分析了经文的字词跟背景以后，通常只解明原文的意思而言，注重原作者的写作的原意。其实今天若你查罗马书，你知道，不要说去买书啊，光是打在网路上，海量的罗马书的分享书本都出来了。你会发现，当你看完那些书本以后，你明白了罗马书还是还没有明白呢？很奇怪，你发现那些 exegesis exegetical commentary 就是注释本啊，哇，那些学者都是厉害的不得了啊！我都不提那些名字，有些是我的老师，是国际上他的著作是被翻译或者原著在英文的系列的里面。是英文注释本的世界里面，你看有没有分量。甚至不有一个老师，他的著作是代替了原本一个德国的学者的注释本，他的分量可以代替德国用英文写出来的注释本。但是问题是，但你看完他解一个字一个节，用了十页的文字来解释一节，不等于你真的能够解经哦。当然，这些解经的功夫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础。所以这个就怪不得呢，解经 exegesis 是将里面的意思盼望将它解出来啊，而不是你自己读进去。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灵修读经，读经的分享都是我们读进去这段经文有什么意思，而不是将它原本的意义呈现在听众的里面。这个的一来一往你要去掌握，可能就是穷我们一生用功的一个地方。而往往呢，无论你是在小组查经，甚至乎你说我是站讲台的，我讲到的，特别如果你有家庭教会背景的，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很正统的神学训练，但是他们讲道也讲得非常好哦。那讲道学又是一回什么事情呢？是应用释经学解明经文的要义，提出其中的真理教训及原则，将之传达与他人的学问。那现在有一些神学院或者大学里面已经将讲道学变成一种好像传播学一样，是一种大众传播的原理结合在讲道学的里面。这个也是所谓的最先进的讲道学的一些研究。讲到这里的时候，往往我们最通常用的是诗经讲道，我将这个英文字也包括在里面，你知道大家都在讲不同的事情。但往往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讲诗经讲道讲道解经，我们都是好像炒杂锦一样啊。总而之我们在讲神的话，那其实里面有不同的意义。因为解经很重要，是比较技术上来解释，但是诗经是综合了诗经与解经的结果，找出了经文的原意，系统及彻底的解释，并加上应用而传讲算稿子。所以诗经讲道是诗经原作者的原意加解经原文的字义加讲道运用。 我想要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是很清楚呢，还是越讲越不清楚呢？反而就是很复杂呢？但其实我刚才所讲的都是最简单的讲法。在《诗经》讲到的训练里面，不同的大师、不同的专家，哦，他们讲的东西多了。所以当我将来开展今天的话，就让大家知道，原来《诗经》讲到乐，可能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啊。所谓啊，按照你的意义去理解，所以可能以往一些《诗经》讲到很配有些人的胃口，不晓得会不会今天就不一定配你的胃口，因为可能有不同的期望。所以我将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能不运用一个老前辈王子嘉院长，神学院的院长，他所简单的扼要的所说的，诗经与解经的意义相近，然有人视解经更重原文的解诗，而诗经是略为重于实用的教义。诗经解经来引用原意数种经文，对当时人原本的意义有解明的功能，而讲到呢就加以应用，以知道能够对现代人实用的意义上有牧养的功能。我觉得讲得蛮清楚啊。而诗经与讲到二解呢应当相连，诗经不等于讲到，讲到不等于诗经，诗经加上讲到等于诗经讲到。我觉得最后这两句话很玄的哦，也很简单，好像很有意义，但其实很简单很直接。讲到这里我要做总结了，否则的话我就不能够进入哥林多前书了。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开始呢？我要调整大家的胃口、解读、期待。那最后呢，有一个何文顿对诗经讲到，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讲解，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圣经解经家正如一个潜水夫由海底里找出珍珠，而诗经讲到家呢，就好像一个珠宝商将这个珍珠呢设计配搭，摆上市场，合符时尚。你觉得这个讲法是不是像刚才你已经带你进到云雾里面，很清楚的回到地上，能够理解到什么叫解经，什么叫诗经。总而言之，诗经解经都是将圣经的话语盼望将它原意展露在我们现代人的眼前，这个是这个意义。那无论如何，讲道是一回什么事情？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进到讲道学了，现在也网上也很多这些的学习，所以我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嘿，不如就问一些实践者，就是讲道的老手。那我其中一个好朋友呢，他就是被香港的港九培灵大会邀请他做讲员的，在我们香港背景的传道人中间，一个不明文的一个所谓行规啊，如果你讲到港九培灵会都请你去讲到呢，你就是名嘴了，你是有功力了等等了哈。那所以我这个好朋友呢被邀请，所以有一天呢，不如我预备这个课的时候，我就问一问他，嘿，究竟什么培灵会、奉信会、讲道会，究竟什么分别啊？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很多这些会的？当然现在很聪明啊，我们加一个叫特会，那特会呢，就什么都好像什么都会一样啊，就特别的会议就没有那么细分。那问我问这个好朋友的时候呢，他真聪明啊，他说呢， 港酒培令大会的网页就是这样登的，所以你已经看见，我不重复，你们会文字的嘛，一看就懂了。严禁会是什么意思？讲道会是什么意思？奋兴会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去看呢。其实这三个你看下去的时候好像有分别，有没有分别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分别，其实就是将圣经讲明白，明白以至到我们今天可以应用。所以当我真的去上网看这个介绍以后呢，我看来看去就是讲道哦，就是培灵哦，就是讲神的话对我生命的帮助哦。那反而呢，我就跳出了几个字这个是我的版本，跳出的几个字就是什么？讲道就是全因为有道指出人路，教会的道路，社会的正路，天路国道。不晓得你对这四个用词怎么去理解哦？有不同的层次，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讲道里面是有没有神的道做主位，做主动，做本位，因着圣经里面讲的这个道呢，影响了我人生的道路，影响了我们这个群体教会的方向，也影响了甚至乎社会议题上，盼望圣经能够有一些亮光，指出一个的正道。当然这个总和就是我们这个天路历程上，甚至我们国家天国国度事业上，因着圣经好像一个指南针一样影响我们的方向。所以这样就做一个总结呢，原来每一次如果你说这个是我的灵修分享个人的感受，这个没问题，随便你怎么讲都行。但如果你说这个是神给我的道，今天我来讲道的话，本位上你要搞清楚，究竟你今天整个讲论里面有没有神的道呢？还是你站上讲台读了一段圣经，然后下面讲了40分钟，跟那段圣经扯不上任何的关系的？这种的讲道呢，只是在演讲，它不是讲道，因为根本没有道，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听众教会的信徒也好，也需要有个分辨的力量，因为今天讲台讲神的道是一种互动，讲员跟听众彼此来塑造一个神道的方向，就他差不多好像听众与讲员呢一起来制造这个讲台这个磁场啊。如果我们只是喜欢听故事、哲理、口才等等等等的话，也会失去了神的道。那我们个人、我们教会，甚至我们所谓教会影响的社会，都只有人的讲法、想法，但是没有神的道来主导我们这个群体。那我们的所谓属灵，就可能是属于灵啊，而不是真正的属灵了。真正的属灵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借用巴维军院长，这位是在三一神学院，他接手的前任的新月的老师呢，就是 D.A. Carson。如果你喜欢《诗经》书，第一卡森一讲你就知道这个是大牌啊，这个是名牌。他就是接他的位置叫新约，叫了20几年后，几年前就上任成为院长。他也曾经4次被港九培灵大会邀请去讲道，但他还没有破他爸爸报会员牧师讲了8次港九培灵大会，所以他们都是很会讲圣经的人。他对培灵这个字 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字，在保罗书信里面，培灵的灵啊，并不是说你的灵性，而是圣灵，只培养一个人来顺服圣灵，而不是培养一个人的灵性，使自己的灵性超越高过其他的人。今天我们来听到，特别我们什么培灵会，大家都有一个期待是什么？哎，我去听听某某人讲道，哇，他的灵气很厉害。刚才好像也有人用错这个字，说有人有灵气的是坐第一排啊，那他的灵气厉害呢，就使我们培灵嘛。那我的灵气厉害，你们的灵气、你们的灵性就上来啦。我们就完全搞错了，说怪不得我们去培灵会是要看谁讲，他的灵气厉不厉害，那我们就去。如果他的灵气，哎呀，一般的，那大概他也赔不上我，所以我也不去。所以怪不得今天没有什么人来啦，啊，我们搞错了，我们以为好像发功一样，是气功啊，发一个功，以知道你的灵气也上去，那这个是完全是一种操作。完全是一种支配，完全是一种演说的一种群众的影响，这是有危险。但我不是说那些口才、那些啊、人气、灵气不重要，但是什么叫培灵呢？真正的培灵是圣灵在我们中间。那圣灵在我们中间怎么去衡量呢？不要忘记圣灵的工作，一定跟圣言、圣道是配合，而不是只是凭感觉的。所以培灵就是指每一个人，无能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却屈服于圣灵的带领，使我们在神国的进程当中有份的意思。你觉得这个定义好不好？我很欣赏这个定义。原来培灵，我们的灵性高涨，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我的感觉良好，感觉高涨，感觉奋心啊，乃是因为神的话语激动我们，我们生命的视野被修正，我们人生的道路被修正，我们的价值观有改变，以知道我们看见的不是我的灵命，乃是神国度里面的意义是什么。以知道我的小我能够投入在神国度里面的大我，我愿意牺牲，我愿意付上，我愿意跟从圣灵、神自己的旨意，这个才是真正培灵的意义。所以因此总结，培灵就不会是一种私有的动作，也不是一个不接地气的动作啊，好像关上门，越培灵越读经越祷告，哇，我上到七重天了，我跟神的关系密切到不得了了。这种的培灵是一种私有化的培灵，是一种关上门密失的培灵。那如果你的培灵真的那么崇高，以后重点是当你开了门走出去的时候，究竟你有没有对你家人、社会、教会有影响呢？如果没有的话，你是私有化的培灵。培灵是顺服神国的进程，在神国度里面，神国度究竟圣灵在这个时代，在你的群体，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生命，在你个人的教会里面，神的旨意是什么？有没有透过你灵气那么高的人，能够推动神的工作，看见神的作为？我盼望我这一番的开场白没有白费，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让我们看得准 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学圣经？为什么今天你要来圣经讲道日，以直到我们能够对准我们往后的学习。好了，总结性，我今天的任务是教牧圣经讲道。我不是解经家，我不是大的神学家，我是小小的一个传道人。但是从神学毕业到如今学习圣经讲道43年，我是小小的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啊，知道按时分秒。感谢主，在43年教牧的讲台上啊，我一直学习，跟大师学习，跟老外学习，最重要自己去应用在自己的讲台上。感谢神有机会站在同一个讲台28年。为什么我强调同一个讲台？因为你到处在不同的讲台讲不是太难，你在同一个讲台讲28年。感谢神让我隐退啊，没有在这个教会服侍，简单他们还请我回去讲退休会，我就觉得很妙啊！你听了我讲28年，你还叫我回来讲退休会，我什么都讲完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原来不是我的东西讲完，而是神的道，原来还是有效的，就在你平平凡凡带一个小组查经、主日学，或者是小小的传道人，每一周可不可能都是培灵会？不用等港九培灵大会、大多是培灵大会才有培灵，你知道培灵会是以往农村时代的老外的教会里面没有传道人，那唯有秋收啊，冬天的时候请那些传道人路过我们这里开培灵会，因为每周都是你带我，我带你的家庭教会或者农村教会，这个是培灵会缘起的原因。但今天海量的啊知识，我们其实可以每一天都是培灵会，但我们传道人讲台，我的目的就是每一周我的责任就让我的会友都是培灵会。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过往我在牧会的时候曾经讲过的哥林多前书。当我当年用哥林多前书来讲解的时候，我知道这一本书好像简单，但从来不简单。所以长话短说，研究了整卷书，我就将它诗经，将它解经，也将它成为讲道，你就明白这三个不同的过程。而最后我用了一个主题叫十架伯克，你知道这个肯定是现代用词啊。50年前你说伯克，那人家就以为你认识很多朋友，说你很多伯克，当然不是，大家明白。那为什么十架？因为哥林多前书指出的最重要的答案，教会种种现象问题等等，唯有十架可以解决，所以我用了这个用词。当然有些感言啊，为什么有些感言啊？觉得现在的信徒里面啊，有一种叫知识的两极啊。知识的两极就是有一派的信徒呢，他们是反知识的，反知识到一个地步呢，他是觉得知识是没有用的，最重要是属灵。那什么叫属灵呢？这个是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向往的是一种感觉的属灵，而不是真正从真理知识而来的属灵。那知识的两极，另外一端呢，就是唯有知识才是最重要，所以一拼的一直的追求 知识，所以当两极的知识出现在我们信徒的教会界的里面呢，真是头疼啊！因为一派是只讲属灵，一派是只讲知识，而且现在知识大家知道海量那么多。那这个感言里面呢，感主里面也有第二方面，就是自媒体的乱局啊！知识的两极是第一，第二是自媒体的乱局。大家知道什么叫自媒体啊？就是媒体世界，自己媒体世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讲员，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拍，当然不是拍菜啊、风景啊，乃是拍你的讲论，可以放上网。当然，自己拍的不算数，是讲座摆上网，讲台摆上网，神学院的课程摆上网。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媒体的泛滥啊？但这个泛滥呢，有好意，因为知识都是平等了，任何人都可以采取这些知识的。但问题就是，当万民都在网络里啊，你只会看网络，只会看 YouTube， 只会看抖音，你知道吗？会降低你自己的分辨能力的。很有意思，最近跟一个人聊，他说他叫他老婆不要看 YouTube 看那么多啊，因为看 YouTube 看的太多会弱智的。我不是反对 YouTube， 也不是反对抖音啊，但是看不完。当你越看的时候，你被他们越搞越乱，而你不会有一个自我分辨的力量，包括了上课程也一样。我这里讲好像不大对啊，上了太多课程啊，你就只会上课程，你不会自己真正的下手来读经追求。就好像你看很多什么饮食的名厨怎么煮菜，从来你自己不下手煮菜的，你会不会煮菜？你很多名厨的讲论，从来没有一道菜你煮出来。所以当你上网听那么多讲论，最好的讲到什么培灵会什么大讲员，哇，你这样回来听到，你也批评你自己的教牧讲得不好，那你自己来带一次查经，讲一门课，讲一次道，你自己试试看，你就知道这个感言啊是一种自媒体的乱局。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哥林多前书？最后第三点，这个感言呢，就是流散的无家者。什么叫流散的无家者？特别这个 COVID 这个新冠以后，我们的信徒都四散了，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以前我们上这些培训班都是实体的嘛，对不起啊，今天好像对网上的学生同学们好像有一些批评。当然你有100个理由不能来实体，来实体跟在网上如果你说完全一样的话，这个不可能的。就好像你去演唱会，你说我去演唱会听演唱，跟听一个线上的音乐是完全一样的，有没有这回事啊？当然你说呀，王牧师你不又不是演唱会，你没有这些音响效果，所以在线上也一样。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如果以为线上的东西，线上所有的学习完全可以取代实体的话，我们是越将信徒的群体流散在线上，也流散在神的家里。究竟神的家今天是看得见的是弟兄姊妹，还是线上的是弟兄姊妹呢？当然这个可能要开另外一个专题来分享。我的意思就是，今天太多人啊，是以为得到了信息，得到了知识，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所以他就认为在线上听完道，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很好啊。 他从来没有看见信仰，实际上的信仰是你跟神，也是你跟人的，这个才是十字架。一根木头不可以成为十字架的，唯有两根木头才是架。两根木头就是我跟神，我跟人。流散无家者的意思是什么？今天很多人认为自己很属灵，好像练功、练仙一样，甚至不是练丹一样啊，自己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哈哈，我熟圣经，我跟神很亲近，但他没有人的，他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他教会的关系也讲不清楚，哪一个是他的教会，哪一个是他属灵的家，这个是不是流散的无家者？何处是无家？到处都是讲坛，都是讲台，但是你不一定有神的家。为什么我用这个做感言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啊，我认为啊，我一直努力的就是通传有方，要有效的、有方法的将神的话讲出去，将神的信息传扬出去。最重要是有道可传啊！你有方法，但这个方法是好像是传销一样，但是没有神的道的话，这个方法只是传销有效，但不是有道可传。也最重要是以人为本，所以我就盼望我的讲道、你的追求，这三方面都是并存的。所以我们的释经、我们的讲道、我们追求圣经，是盼望我们成为神大能的子民，是建立一个属灵的群体。我们的家住在这里，你的讲台在哪里？你的家应该在哪里？所以你在线上到处听好的讲道，但可能你是一个属灵的孤儿，你是没有兄弟姊妹，你是没有属灵的家，因为你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来看守你，来实践你领受那么好的神的话语。当然，哥林多前书的背景，上网都可以查到很多这些知识，我不在这里重复。简简单单的，你可以看见哥林多这个教会是在一个很繁华的中东地中海的一个地理位置。光是这样看下去，这个地图你就可以看到啊，它是在一个很要道的位置。所以当时的希腊哲学犹太人的流散，或者是罗马政府的军事经济等等，都是在一个核心的位置。这样成为一个教会的背景，你就知道，哇，不是猛龙啊，不过江啊，都是一些重要的人物，后来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若用所谓的卫星图来看当时现在的危急的一些建筑物，你就知道，哇，古代已经有这样不同的名称的一些建筑物的话，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个文化发达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这些背景都叫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每个人读哥林多前书，知道里面都是教会的问题啊，教会那么多的不同的困难。所以一般你稍微读一读这本书，没有什么释经学的训练，你都可以找到这些大纲出来啊。就好像分了一半是讲到教会的流弊的问题，里面的困难题目，也解决教会一些教义上的一些问题， 这些大纲都在大家的笔记里，所以我还可以很快的讲过去。那整本的哥林多前书就是解开一些教会的困难，这些疑难待解的一个教会呢，最终保罗是要告诉你们，这些问题可以一一解答，但最重要大家要看见，我们仍然是一个身体。就等于说教会的问题你可以这样来看，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当这些问题一直衍生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有左派，有右派，有中庸，但最后你要有一个一体的观念，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当中涉及到福音，涉及到敬拜，涉及到见证，是整本哥林多前书包括的不同的内容。所以在信实里面，我们要认为信仰是允许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看到问题就觉得哎呀要避开？有些人说哎呀不要去教会，教会人多，人多就问题多，还是避开。如果你有这个看法的话，你的前设就错了。你就以为有属灵人的地方就应该没有问题。哪有这件事？甚至你认为啊，我的灵命好，我们的信仰好，我们就没有问题。这个是一个迷思。问题是生活里面要处理不同的问题，因为当你这个很好的信仰带到有问题的现实里面，生活一定要发生很多的问题，而最重要，你要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基督徒，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答案，就是十字架是人类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也可能是我们教会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所以因此呢，我用十架博客呢，是基于陈继明这本书《十架牧养学》。当然你不要以为我只是看他一本书了，我当时是用了十几本中文、英文很有分量的诗经书、解经书，不同类型的书。但最后我发现陈继明院长他这本书很能够很实际的将哥林多前书能够诗经能够解经。所以因此下面这个大纲呢，是我在他这本书里面稍微转变而带给大家的，大家笔记里面都有这个大纲，就分了两个、四个不同的大的段落。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有注释书、诗经书到你手中，每一个读经的人，你要读圣经，也要读这些前辈学者的书，而最后第三步呢，要做你的功夫。所以因此在这个大纲里面呢，我就发展出来呢两个大的段落，然后成为我的主题啊，十经博客这个系列性的讲道。16章的经文我讲了32篇的讲道。在第一个大的段落，我在十诫的光芒下，一直第一个大的段落、第二个大的段落、六章的里面，我讲了那么多不同的讲章。而这个努力呢，都是在诗经、解经、讲道的应用里面。你知道呢，整本书呢，能够透彻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你看到我讲到的那些题目跟那些经文没有很明显的关系，为什么？因为要放在现代的里面。你知道人不是重复经文，有些的讲道是讲圣经故事，有些讲道是重复 很多的经文，这个很好，因为还是按照圣经，但是你需要将两个世界接上去嘛，你就要有道可传，以人为本。所以我最喜欢的讲道呢，是我认识这个群体而讲的道，而不是不认识这个群体，因为这样的话就更准确的将神的道应用在这个处境里面。所以为什么今天我选择了恩赐的运用这个段落呢？也因为整本哥林多前书这个段落是一个高峰，当然每一个段落都重要，但这个段落呢是个高峰。你也可以想象为什么保罗写16章到12章到14章肯定是这个所谓广东话有这个讲法，黑油啊，怎么翻译国语啊？就是整个戏最高潮的地方啊。我们广东话有些字是很厉害的啊，国语翻译不了的。就好像你们国语有些字，我们国广东话可能也翻译不了。我认为这三章的经文，12、13、14，是整本哥林多前书的高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就是恩赐太多，也搞错了恩赐，也知道教会那么多问题。你晓得吗？某一个程度来说，农民的教会比较容易解决问题，有一个有教育、有口才、有圣经训练的就可以摆平了，因为知识文化没有那么高。如果你是农民出身，对不起，我好像是贬低了你。但最重要，你是农民出身，现在已经成为大知识分子，所以你也不容易摆平了。为什么北美的教会也很难牧养？就是不是猛农不过江，我们这些猛农不是过江，是过了太平洋。所以教会里面都是猛人啊，都是厉害的人的时候，就算你不是什么双博士，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你能够从老远的地方移民，黑工也好，白工也好，现在来到这里，白手青新家，能够做到现在你各行各业的精英，你是不是猛农啊？所以怪不得将这些人聚合在一起，成为教会，哪有没有问题的教会？所以为什么我来讲这三章的经文呢？就盼望从这个讲论里面进入很重要的信息，什么叫论敬属灵？当然这个就是下一讲，我们现在要休息。